中英一同类，七问七答。问：经上说的中阴身是什么？答：就是人死去之后的神识。如《大般涅槃经》所说，经文大意是：临命终时，亲属围绕哭泣，其人惊慌恐怖，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一生所做的善恶业力全都显现在眼前，身上的热气散尽之后，过去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阴密升起中阴身，入胎之后中阴身消失，未来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阴身，譬如灯亮暗灭，灯灭又暗，相续不断。问：有人说人身内有三魂七魄，一个魂投胎，一个魂守尸，一个魂受罪，是这样吗？答：这些说法都是道士编造的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转世一次就会留下两个鬼，转世十次留下20个鬼，千次留下2000个鬼，一人留下2000个鬼，2000人就留下400万个鬼，时间一长，遍处都是鬼了。请问这些旧鬼将来如何安置？作为一个凡夫，怎么可能有成百上千个化身呢？再请问哪个鬼能幸运地投生，哪个鬼却不幸而受罪呢？问：正人君子命中的时候，心中自然能做得了主，为什么到了中阴身时却把人看成是牛马鹅鸭呢？答：人到了这个时代已经无法做主，就好像梦中发生的颠倒错乱，圣人也会有。孔子岂不知道周公已经去世几百年，可他在梦中见到周公时，恐怕未必把他看成死去的人。此外，孔子岂不知道活着的人不应受祭奠，为什么他还是梦见自己坐在厅前的2根柱子中间受人祭奠？声闻投胎后会记不清过去，初位菩萨转世后也会有所迷悟，更何况是凡夫呢？问：人的临命终的时候，若是动了欲念，必然会坠入恶道。但本书卷三轮回观中，西起陀尼州的中阴身上前拥抱天女，为什么却能升天？答：临终时的念头固然非常关键，而升天的福报还是由平日的善行积累而来。譬如树枝向东长，断的时候会往东倒，向西长就会往西倒。问：观无量寿佛经中，九品往生极乐世界，临终都见到莲花，而北域丹月州中品升天也见到莲花，两者有什么区别？答：观无量寿佛经中，每一品往生都有化佛来迎接，北域丹月州升天没有化佛迎接。问：即将投生的狗胎和猪胎中的人，往往能见到各种美女，而西取陀尼州升天时也能见到美女，两者有什么区别？答：一属情欲，一属善念，善念使人轻盈清净，因此就会上升，情欲使人沉重浊乱，因此便会下降。如楞严经所说，魂是善念就会上天，必然升到天上。如果能修福修慧，又有往生净土的志愿，自然业障消除， 豁然开悟，往生佛国。情欲少而善念多，就成为飞仙、鬼王或飞行夜叉。情欲和善念大致相当，就会不升不降，升到人间。其中善念多的就聪明，情欲深的便愚钝。情欲多而善念少，就沦入畜生道。其中欲念重的为走兽，欲念轻的为鸟兽。七分情欲，三分善念，就会沉入水轮之下，成为恶鬼。九分情欲，一分善念，就会坠入地狱。其中欲念稍轻的生于有间地狱，欲念重的生于无间地狱。存世情欲就会坠入阿鼻地狱。问：坠入阿鼻地狱的人，刚进去的时候会把84000剑灵看成是宝树，把炽热的烈焰看成是莲花，把各种铁嘴虫看成是符叶，而升到天上的人也见到种种境界，有什么区别呢？答：坠入地狱的人，命中时由于受到热恼逼迫而产生妄想，由妄想产生幻觉，而升到天上的人，周身感到轻松舒适，热了就有凉风吹来，冷了就有暖气扑面，岂可一概而论？性学阐微类，其问其答。问：在《论语》中，子路重向孔子询问关于生死的看法，孔子拒绝回答，你却总是争辩不休，难道不是过于怪癖偏激吗？答：孔子回答说，未知生焉知死，这是他在婉转的开导启发，不是全然拒绝回答。孔子说死生一大矣，难道也是怪癖偏激吗？问：佛教所说的心性是认为无善无不善吗？答：若是无善无不善，就成了虚无的顽空和断命。世人不是执着于有，就是执着于无，不是执着于已有已无，就是执着于非有非无。所以观佛三昧经中讲其比喻为盲人摸象。这个故事说，有一些生来就失明的盲人，从不知道大象的样子。有一个国王便召集这些盲人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想知道大象的样子吗？盲人们都回答说想知道。国王就让相夫把大象牵到院子里，让盲人们用手去摸。然后国王问他们，你们已经知道了大象的样子吗？盲人们都回答说知道。摸到象耳朵的说，大象的样子像本妻。摸到象鼻子的说，大象的样子像禽。摸到象牙的说，大象的样子像木蕨。摸到象背的说，大象的样子像屋子。摸到大腿的说，大象的样子像墙壁。摸到象尾的说，大象的样子像扫帚。摸到小腿的说，大象的样子像柱子。众盲人各知己见，争论不休，互相打了起来。国王笑道，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大象的样子。其实像本鸡的是大象的耳朵，像禽的是大象的鼻子，像木蕨的是大象的长牙，像屋子的是大象的后背，像墙壁的是大象的大腿，像扫帚的是大象的尾巴，像柱子的是大象的小腿。众盲人听国王说过之后，不敢再做争辩，但各自的心中还是认为自己所摸到的才是大象的样子。 世人谈论心性，也就像盲人摸象一样。问：万物都是有生成，必然就有毁坏；有起始，必然就有结束。心性也有生灭吗？答：凡是有形的东西，就一定有生成、有毁坏、有起始、有结束。心性既然无形，怎么会有生灭呢？问：那么心性像虚空一样吗？答：不对，像虚空一样的空称为完空，性空之空超越空，有的对立称为真空。问：耳朵和眼睛属于形骸，能见能听属于神识，神识若是不灭，能见能听的心性就应该少壮如一。可是到了年老的时候，视力渐差，听力渐弱，则能见能听的心性也有衰老和死亡。由此可知，神识也有生命。答：耳朵和眼睛的视听能力衰退，是由于形骸的衰老所引起，与能见能听的心性无关。眼睛能见到物体，不是它自己能见到，而是依赖能见的心性才能见到。耳朵能听到声音，不是它自己能听到，而是依赖能听到的心性才听到。如果说眼睛能自己见到物体，那么死人瞪着的眼睛也应当能看见，而在做梦时眼睛闭上，就不应再见到种种情形。如果说耳朵能自己听到声音，那么提着死人的耳朵也应当能听到，而做梦的时自己的耳朵系在床上，就不应再听到别处的声音。由此可知，神识是没有生灭去来的。问：心性没有生灭，已经略知梗概，心性没有去来，还是不太明白。答：有去有来，有起有灭的是妄想性，而不是真实的心性。真性广大无际，包含虚空，大千世界在我的心性之中，不过像是沧海中的一个水泡而已。问：坠入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恶道的报应，以及投生到人间，有人从事相上认为是由阎王所判定，有人从心性上认为是由自己的业缘所招，究竟谁说的对呢？答：若不固执一端，两种说法都对；若是彼此固执不能融通，那么两种说法都错。譬如由夫妻两所生的孩子，如果两人无意排斥对方，无论谁说这个孩子是自己所生，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倘若夫妻二人争得面红耳赤，都认为这个孩子是我所生，不是你所生，那就错了。阿道缘由类，实问实答。问：鸳鸯、鹌鹑、鸽子是因为前生造下淫业，所以今世成为淫鸟；而大雁、上偶自死都不再另找伴侣，可是前世必定不犯淫业，为什么也坠入鸟身？答：十恶之中淫是其一，造了十恶都会坠入畜生道。鸳鸯、鹌鹑、鸽子是因为淫业而坠为鸟身，孤雁则是因为其他恶业坠入鸟身。如俱舍论说，人若造下恶业，就会坠入畜生道，情形各有不同。其中淫欲心重，投生到鸽子、麻雀、鸳鸯之中；嗔恚心重的，投生到蝠、蝎、蚬、蛇等 毒物之中，与痴心重的投生到猪、羊、蚌各之中，骄傲自负心重的投生到虎、狼、狮子之中，躁动嬉戏心重的投生到猕猴之中，悭贪嫉妒心重的投生到恶狗之中。问：人若造了罪业，就会投生到畜生胎中，投胎的时候直到是畜生吗？答：到了这个时候，自己已经没法做主了。问：为什么死后做不了主啊？答：现在又何曾做得了主啊？同是一个美女好色之徒见到了，就会爱入骨髓；嫉妒的女人见到了，就会恨入骨髓。活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何况是死后呢？问：过去曾有一位刀立天王，自知寿命已尽，将投生于胎，至心皈依三宝，投胎后当即坠胎，重新做了天地，这又如何解释？答：这是由于他过去世中福德深厚，因此才得以挽回，不然的话，分明母猪在前，却看成是美女，屎尿的气味觉得香如旃檀。问：世间之人如此众多，世间之事如此繁杂，若要详细记录，把墨堆成山也不够用，阎王何苦费这份闲心记录这些闲事呢？答：一切都是由心所造，心能做天宫，心能做地狱。天宫内院美景甚多，但都不是人为所造，投生到其中便自然享受快乐，阴曹地府刑具无数，也都不是人为所造，投生到里面就自然遭受痛苦。问：活着的时候能感受到痛苦，都是由于有这个形体，死后没有形体，怎么还会有痛苦呢？答：感受到痛苦的是自己的神识，而不是形体。如果痛苦来自形体，那么死尸也会有痛苦。问：人造了恶业，当然应受到严厉的惩治，不过那些地狱里的狱卒、鬼王，他们的行为更加凶恶，又该有什么样的地狱惩罚他们呢？答：若从事项上说，譬如狱卒奉命杖击犯人，绝不会因为杖击而受到处罚；若从内在的因果上说，则牛头人身手掷铁叉的阿旁狱卒等，都是造业者自心所显现出来。问：地狱既然存在，就应该让世上的人都亲眼目睹，好让他们相信之后再也不敢造恶。答：将来能亲眼目睹的遍处都是，遗憾的是已经亲眼目睹的人却一去不复返了。问：如来用脚趾按在地上，大千世界都变成了金色，既然有这样的神通，为什么不让十方地狱消失，使里面受苦的众生都升到佛国？答：大医王能治疗各种重病，却不能救不肯服药的人，造业者自己所招致的恶报，菩萨无法使其免除，就如同穷人饥饿，富人不能带他吃饱。问：既然众生所造的定业难以免除，佛法也无法使其改变，而佛经中总是说救度众生无量， 又是为什么呢？答：世间的一切苦恼都是由恶业所导致，劝人不造恶业，便已断除了产生苦恼的根源，不是救度又是什么呢？婚嫁穷缘类，八问八答。问：淫欲既然是万恶之首，那么古代圣王治理国家时就应当加以禁止，可是伏羲却设立媒妁，使男女两家联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答：这正是为了避免世间人民淫滥的发生。如果不设立婚嫁的礼仪制度，不仅世上的男子女人会像禽兽一样随意苟合，生下的子女也会遭到遗弃而无人抚养。因此采取这种实意的方法，确立为婚姻制度，使男子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各有自己的丈夫，父母抚育自己的儿女，成立家庭，而使整个社会安定有序。问：由媒人来促成男女结合，又是为什么呢？答：因为担心机巧拙伪的人娶美弃丑，引起世间的纷争。问：在婚嫁的礼仪上要有问名、纳妻、请妻等礼节，又是为什么呢？答：因为担心后世男女之间随意结合，所以婚嫁要有一个曲折的过程。问：世间婚姻制度产生的原因我已经知道，男女之间的结合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答：按《启示音本经》所记，结出的时候大地重新形成，地上的众生是从光阴天投生而来，每个人都是自然化生，不需经过母胎，食用自然长出的食物，地位。时间一长，相貌开始变丑，有了筋脉骨髓，形成男女性别差异，随后就有了淫欲之情。这就是男女之间结合的开始。问：儒家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而佛却要求弟子辞别父母出家修行，极力诉说在家的危害，儒教与佛教的主张为什么如此不同？答：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说，虽然彼此为善的方式有所不同，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为了世间的和谐安定。世人根基各有不同，有的人用佛法不能教化，用儒教却可以；有的人用儒教不能教化，用佛法却可以。所以儒、释、道三教圣人虽然同心协力，但也不得不各自分担一个方面，各自设立一个门派，各自推行一种教化，名义虽有三个，其目的却是一致。譬如有三位良医都想治病救人，然而病人的病情各有不同，如果三人都学一种医术，所救治的病人必然有限。又如战乱来临，有三位长者都想救人逃出城外，如果掷开一道城门，所能救出的人数也必定有限。因此能遵循孔子的教导，释迦牟尼佛见了必定欢喜，能遵循释迦牟尼佛的教导，孔子见了也必定欢喜。如果听从我的教导而进步就感到高兴，不听从我的教化而进步就不高兴，那也就不能成为佛，不能成为圣人。隋朝的李世谦说， 博日矣，道月矣，如五星矣，三者岂能缺少一个？后人对此议论纷纷，不过是显示自己见识短浅罢了。问：有人猜想历史上的伏羲等圣都是大菩萨的化身，不知是否如此？答：有这种可能。《礼记·学记》上说，擅长造弓的人家一定会让家里的孩子先学着弯折柳条制作扳机，善于冶炼的人家一定会让家里的孩子先学着补缀兽皮做成球衣。佛教有权有实，有剑有盾，淋浴出家是实教盾教，两性婚配是剑教权教。譬如对不能吃素吃斋的人，就先劝他吃三净肉。三教圣人教化众生的心是相同的，教化众生的方式也是相通的。问：如果世人绝育不再有男女婚配，那么过100年以后人类就会灭绝，那该怎么办？答：像这样的五浊恶界，男女到了20岁还没有嫁娶，就会互相窥望，私自相会，怎么可能人人绝育？就连你自己恐怕也做不到，更何况其他人。渔夫一天不捕鱼就担心船只不通，真是杞人忧天。问：如果真的人人绝育，那该怎么办？答：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一切世间众生就会像天人一样，都是化身，不再受胞胎之苦。忏悔往生类，其问其答。问：已经造了淫业，要想净除罪障，应当在佛前忏悔呢，还是从自心忏悔呢？答：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，佛前忏悔不碍自心忏悔，自心忏悔不碍佛前忏悔。问：今世所犯的淫业固然应当忏悔予以消除，至于过去世中所犯，由于时间久远早已记不清楚，何必还要忏悔？答：我们从无量劫以来直至今日，无论是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的四种出生方式，以及天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的六种生存类型，其中的每一种轮回之身都已受生过无数次，种种罪大恶极的事也已一一照过无数次。如果只忏悔今生的罪业而不奢记往事，就好比是除草而留根。问：自身行善作恶所招致的因果报应，父子之间都不能相互替代，忏悔自己一个人的罪业都来不及，还要带四生六道的众生忏悔，是不是太迂腐了？答：只求自利，不想利益他人，这是凡夫的见解。在自己得到度脱之前，先要度脱他人，这是菩萨的发心。孟子说：予思天下有逆者，有己逆之也。既思天下有积者，有己积之。孔子谈到自己的志向时说：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说：先天下之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古圣先贤的利他情怀都是一样。 问：淫欲确实是生死的根源，不能断，但出世解脱的法门都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世着想，晚年再认真修行也不迟。答：中庸说，凡事欲则立，不欲则废，到了晚年再修行，就像饿了才去耕田，渴了才去打井一样。况且能活到晚年的人，眼前也并不多见，举世之人都在忙忙碌碌中直到衰老，又有谁能在活着的时候放下好好修行呢？问：末世的众生极其贫穷困苦，而佛国净土中的楼阁宫殿也都是七宝严饰，为什么苦乐有这么大的差别？况且佛世众生如同自己的孩子，为什么不把恩德普实十方世界，让一切众生共享快乐呢？答：净土与秽土之间的苦乐有天渊之别，这是现在的果报，而造成了这些差异的则是过去所种的因。过去世中人们都在造杀生之业，唯独菩萨以慈悲为怀，人们都沉迷于色欲，唯独菩萨修次清净的梵行，人们都贪婪吝啬，唯独菩萨乐于布施。在过去的因中，作恶作善既然有天渊之别，彼此不能替代，果报成熟的时候，受乐受苦也有天渊之别，彼此不能替代。譬如寻的眼睛里有两个瞳孔，视力比有两只眼的正常人还要好，他的父亲鼓手是个盲人，视力连一只眼的人都不如。云虽然大笑，又怎能将自己过人的视力分给父亲呢？问：土为台阶，茅草盖屋，才体现姚寻的人民爱物，玉砌的楼台宫室正显出劫走的穷奢极欲。佛既然把三界之内看成是牢狱，何必又要用七宝来做装饰？答：一个是收刮天下苍生的财富，一个是利益众生修积的福报，二者不能相提并论。问：佛果的清净庄严固然超过人世间一万倍，但经中所描述的净土景象未免过于夸张，如果一概相信，不是有点荒唐吗？答：人所能相信的不过是耳闻目睹，或是自己能想象到的，若是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不到，就会认为是荒唐，何况是无法想象呢？譬如蚯蚓置之在土壤里吃泥之乐，不知苍龙跃出大海，劈波斩浪；又如蜣螂置之在粪土内滚动粪丸之乐，不知大鹏扑摇九万里，凌空翱翔。如来应化类，其问其答。问：世间人生育时都要经过阴道，菩萨入胎时都是从右胁进出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？答：凡夫有爱欲，所以从产门进出，菩萨没有爱欲，所以从右胁进出。问：三界之内最为珍贵的莫过于天地，而佛降生时，四大天王刀立天王都恭敬侍奉，是不是故意编造出来自我标榜呢？答：佛经中所说的六道，诸天也属其中之一，在世间人看来， 已为天神至尊无比，而在佛眼看来，同样还是没脱离生死轮回的凡夫。所以佛每次说法时，无数的地势天王都恭敬礼拜，听受佛法妙义。略言之，
如华严经说，
尔时天王遥见佛来，即以神力化作宝莲花杖狮子之座，百万乘机以为庄严，百万天王恭敬顶礼。般若经说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。大宝积经说，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诸天子等虚空闪花供养如来。莲华面经说，地势天王见世尊己，即复高坐顶礼佛主。梵网经说，十八梵天、六御天子、十六大国王合掌至心，听佛诵大乘戒。圆觉经说，尔时大梵王、二十八天王即从坐起顶礼佛主。贤与因缘经说，地势次左，梵王次右。普药经云，梵天次右，地势次左。照相经说，
梵王持白盖在右，第四次白服侍左。法华经说，
是诸大梵天王头面礼佛，若绕百千匝。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。如果如来的五德锦玉诸天香等，那么佛经中绝不敢说此大话。而梵王、帝释等天神又岂能容忍这些经典流通呢？问：玉皇经上说，天地说法的时候，佛也前来听受，难道不对吗？答：佛经都是由佛亲口宣说，由阿难记记而成，没有一句妄语，而玉皇经则是出于后人之手，并不是玉帝祥兰所作。虽然其所说不时对玉帝的尊崇，然而却并不懂得怎样才是尊崇。或许你曾听说过佛教宇宙观的豪汉博大，把古今福德最为深厚的人合在一起，比不上四王天的一个天人。把四王天福德最为深厚的天人合在一起，比不上刀立天的一个天人。人们所说的玉帝是刀立天的天马，刀立天之上每成天更为殊胜，直到他化自在天，属于玉界，有四成天，他化自在天之上，每成天更为殊胜，直到摄究竟天，属于摄界，有十八成天，摄究竟天之上，每成天更为殊胜，直到非非想天，属于无色界，有四乘天。至此全都是还未脱离生死轮回的凡夫。至于那些已经了脱生死的圣者，则有声闻小乘圣者，从须陀环到阿罗汉有四个等级，其上有圆觉、独觉，在其上是菩萨位，有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等，共几十个等级。在其上便进入初地，从欢喜地到法云地又有十个等级，然后位至等觉菩萨，后补佛位，即将圆成佛果。佛是无上大法王，因为再也没有能超过佛的，怎么会有玉皇说法？佛反过来听受的道理。莲池大师在 正恶记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问：释迦牟尼佛诞生，既然是在周昭王时期，到了孔子的时代，佛法在天竺国已经有了将近500年，孔子为什么没有听说过大致的情况？答：孔子已经有所听闻，比如当时有一位宋国的太宰问孔子说：您是一位圣人吗？孔子说：圣人我不敢担当。又问三王五帝能否称为圣人，孔子都没有表示赞同。太宰惊问道：那么谁是圣人呢？孔子的神情庄重地说道：我听说西方有一位大圣人，不用治理就井然有序，不用发表言说就使大众信服，不用时事教化就使人民自觉遵行，他的德行浩大无际，人民对他的崇敬无法用言语表达，怎么能说孔子一点都没有听闻呢？问：佛教到汉明帝时才传到中国，孔子在当时何以得知？答：释迦牟尼佛降生时，汉帝已有征兆，周昭王26年甲寅的4月8日，太阳周围有光圈，天上有五色祥光，穿入太微星座，普照西方，大地震动，此井中的水上涨溢出。周昭王命令太史书由占卦得到牵挂的95艘。苏游说：西方有圣人诞生，1000年后他的教法将传到这里。周昭王下令把这件事刻在石碑上，安置在南郊寺堂中，见周书遗迹、白马寺碑记。因此孔子所说的西方圣人是有史料根据，但当时佛教还没有传到东土，所以说得很简略。问：儒家所传承的易、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春秋六经上的记载才可作为可靠的根据，列子之类的书何足为信？答：孔子生平所讲流传到后世的不过只是1/1000，怎么可能都记载在六经中呢？列子是效法孔子的人，离孔子的时代还不远，他所记载的孔子言论一定不会没有根据，否则他怎么可能直到数百年后要有佛法传到此地，预先给后人提供证据？而且为什么不说其他的方位，而只说是西方？问：上古时代没有佛法，却天下太平，为后人所称颂，后世有了佛法，反而世风日下，佛教对国家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？答：诸佛降生世间，正是为了要救度浊世的众生。譬如因黑暗而点灯，并不是因点灯才黑暗，祸乱天下的那些人都是凶狠暴虐最不信佛的人，有谁见到断酒戒荤的人却要杀人抢？出家修行的人却会弑金篡位。南北朝时期的宋文帝说：假使举国都受到佛法的教化，我就能坐享太平了。唐太宗为三藏圣教作序，极力尊崇佛教，对臣子说： 佛教广大，莫及高深。玄奘法师去世后，唐高宗说，我丧失了国宝，哭得非常悲痛，五天没有上朝。唐玄宗听神光法师谈论佛对众生的恩德，感叹说，佛的恩德如此浩大，若非法师还解释不了这么清楚，我当世是这样。宋朝的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高宗、孝宗无不归心佛门，精研佛法，或亲自驾临佛事，或在宫廷内内廷请高圣讲法，这些史实见于唐书、宋史。世事及古月，文献通考，北山路正经中家记等书。所以古往今来明达有识之人，大多归向佛门，深信禅学有所悟热的人，大致说来，如许寻、刘宜民、周旭之、雷次忠、钟炳、沈约、宋璟、王威、王进、杜皇上、杜鸿渐、白居易、李敖、裴度、裴修、吕猛正、李航、王旦、杨毅、尹朱、富弼、文彦博、杨杰、王古、赵边、周敦义、邵雍、张方平、黄庭坚、陈欢、张商英、张九成、张俊、王日修、冯吉、吕本忠、刘子慧、李炳等。敬信佛法而深明佛理的人，如杨户、王导、谢安、何冲、王羲之、王坦之、谢灵运。祝抛、萧雨、房贤龄、杜如梅、魏征、玉世南、祝岁良、颜真卿、李白、李密、柳宗元、李伯、寇准、范仲淹、韩琦、杜岩、曾公亮、苏轼、苏辙、吕耕柱、汪沼、吕之纯、张氏、吕祖谦、刘密等近代尊信佛法的知名人士，如赵命甫、宋濂、周晨、徐玉奎、罗洪先、唐顺之、赵贞基、陆树生、陆光祖、殷迈、薛慧、王世贞、钟晨、邓以战、冯梦珍、郁纯熙、袁中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、陶望龄、陶世龄、焦红、黄辉、王肯堂、钟兴等卓然称世。而陈宪章、王守仁二先生是儒家道学的创始人，其立言都切合禅门宗旨，得到他们传授的，如王己、罗汝芳、周汝登、杨启元等，对佛法的研究就更为深入。佛法如果不是最上真诚，有助于国家治理和道德教化，又怎么会得到先贤如此亲近信奉呢？戒严人士如果立志挽回欲海狂澜，不能不专心研究佛法。